教会是三一真神将他的儿女从世人中选召出来分别为圣所组成的团体，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中的团契。
使徒彼得对神的子民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你想通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教会，并且在世上宣扬神的荣耀，过着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吗？
请听吕路加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教会论》。在上一次，我们讨论到教会的特质。我们说到教会是属天，具有宇宙性，包含了古往今来所有神的儿女。那么教会也有地方性，因为教会活在地上，是在各地方彰显基督身体的教会。接下来在今天我们第六讲，讲到教会的特征，教会的特征，教会的特征特点。无论是在宇宙教会或地方教会，都具有基本四个特点，四个特征。第一，这是合一性，合一性。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肢体人数虽然众多不可胜数，地方上的堂会宗派也不计其数，然而身体只有一个，而且是合一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主的羊，古往今来所有主的羊，是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就是我们的牧者，好牧人主耶稣基督。这是讲到教会合一性。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在那楼上，他为属他的人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说道，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神的子民划破时空的限制，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合而为一的。这讲明了教会的合一性。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也说到，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许多的一，要一个身子，一位圣灵，一个身体，都显明教会的合一性。教会只有这位救主，因为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身体只有一个头，元首只有一个，根基也只有一个，就是主基督耶稣。我们有一信，同一的信仰，一喜，同一的圣礼，同样的洗礼，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三一真神的名，一神，同一位天父。所以这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所说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第一点，我们说到教会的特征是合一性。第二点呢，是圣洁性。教会是圣洁的，因为教会是属神的子民。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既是圣洁的，属神的子民也必须成为圣洁。所以神将教会与世人分别出来，专门归他所有。这个圣洁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分别出来，归神所有，叫分别为圣。在旧约利未记，我们看见分别为圣。我们要明白利未记的信息，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洁净和不洁净的，要分开来。在洁净的里面呢，一些是可以给以色列人自己用的，但是另外一些是专门在圣殿里为神所使用的，就分别为圣，归主耶和华为圣。所以圣洁就是洁净的里面再特别分别出来为神所专用，这叫做圣洁。神是圣洁的，他选召我们分别教会成为圣洁，归他所有。因此教会是天上的国度，是属神的，属天的，所以是圣洁的。虽然教会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马太福音16章18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黑暗的权势、邪恶的权势不能胜过，表明因为教会是圣洁的，属神的。当然这磐石上那立好的唯一的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才是教会建造真正的磐石。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对彼得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很显然不是建造在彼得身上，那是彼得在前面被圣灵感动，天父指示所说的话，就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信仰告白，这个承认的信仰就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被建造的这个根基就基督耶稣，也就是彼得的这个信仰告白所显明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教会唯一被建造的这个根基真理。因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是属乎神的儿子的，因此教会是圣洁的，而且是得胜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主耶稣也亲自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但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教会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神，我们靠着自己不会选择信靠神的，而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做的，是神拣选了我们，而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因为这本来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做的。因此我们靠着主，蒙主拣选，向神祷告，依靠神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就能在各处各地为主结果子。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教会呢是圣洁的，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所以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请看约翰福音15章19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可见教会是 蒙主耶稣从世人中拣选分别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教会是被主宝血所扫，成为圣洁的所在。所以世界就恨恶教会，恨恶属耶稣人，这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在约翰福音17章17到19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他祷告求天父，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是主耶稣用他的圣道使我们成为圣洁，主的话语就是真理。主耶稣继续向天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为我们缘故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叫我们成为圣洁，他自己分别为圣，也叫我们因他的话他的真理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彼得前书1章15节到第16节所说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教会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真正属于基督的人，真正活在教会里面的人，是蒙圣灵重生得洁净的人，所以被称为圣徒。圣经里面使用圣徒这个字，不是指特别那些有什么德性，像这个天主教里面所封为圣的这些圣徒。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圣徒，就是指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被称为是圣徒，因为他们被主宝血洗净，成为圣洁，要过成圣的生活。因此你我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圣徒。这正是彼得前书2章9节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要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呢，管教他的儿女，目的是要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神赐下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原因在此。因此我们再说，圣经里常常提醒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基督徒都是圣徒。特别使徒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章2节书信的开头问安的时候，他说他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个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写明教会必须是圣洁的，因为教会的特征就是圣洁。在以弗所书2章21节告诉我们，我们靠着基督耶稣借着圣灵来到天父面前，我们不再是外人，是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呢，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基督徒教会是不断的被圣化，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成为圣父和圣子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既然三一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他的儿女教会就是圣教会，那教会里面神的儿女基督徒也被称为是圣徒。可见圣洁的确是教会特有的属性。教会除了具有合一性、圣洁性之外，第三，教会还有大公性。讲到普世大公，包含了各族各方。在诗篇里2篇，我们看见这是个弥赛亚的诗篇。在2篇第8节说道，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这里说到将列国赐给基督弥赛亚为基业，表示列国的子民里面很多人是蒙拣选，各族各方归向基督，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读过启示录7章9节说道， 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买来的，耶稣的宝血买出回来的，站在羔羊面前、宝座面前，身穿白衣，显明是被主宝血洗净，成为圣洁的。所以教会的确是包含了各族各方万国万民的。主耶稣在大使命亲自吩咐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向世人做见证。我们记得大使命内容是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同样的，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教会包含了万国万民、各族各方，所以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开，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将主的羊领来归入主的羊圈。所以教会是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阶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初代教会他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当福音从耶路撒冷借着腓力传道到了撒玛利亚，很多人信了主，那犹太人觉得这些撒玛利亚人是混血，是宗教上混杂，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吗？不太敢相信，所以就派了彼得、约翰亲自去查证，发现撒玛利亚人他们悔改信主，也有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承认神的旨意是连撒玛利亚人也悔改归入主的羊圈。到了后来，我们看见彼得到哥林流家里传扬福音，带领人信主归主。到了后来，安提阿教会成立了，许多人悔改信主。那么这些外邦的教会，甚至保罗传福音到迦太省，在第一次殉道旅程，很多外邦人信主。这时候教会面临到所谓犹太派、哥里派的自称基督徒，他们认为说光信耶稣是不够的，必须要和犹太人一样受割礼、守律法，才能真正得救。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冲击甚至争论的时候，教会盟主圣灵带领，在使徒行传15章召开了所谓耶路撒冷会议。在会中，神借着保罗、巴拿巴的在外邦宣教的见证，借着彼得传讲神怎么样借着他也带领外邦人归主，最后教会的这个柱石主的兄弟雅各定案，就是外邦人得救跟犹太人得救是一样的，不需要靠着外在的这个仪式，只要单单信靠基督耶稣。所以这样说来，在使徒行传15章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是盟主圣灵带领，因为这个大会的决议是这样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要难为这些信主的外邦人，他们是属于主的儿女。很明显的，圣灵在这次会议里面彰显了他奇妙的作为，让众人看见这个教会是大公信的，不是只有犹太人，或者说必须要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守律法才能得救，只要单单因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救，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属于这个普世大公教会。教会不是犹太人的教会，教会乃是所有神的儿女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宝贵的功课，教会是具有大公性的。所以呢，在后来教会历史上，也从第4世纪开始一直到中世纪，一共开了有7次的大公会议，都显明教会是具有普世大公性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教会除了是具有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第4，教会还具有使徒性。什么叫做教会具有使徒性？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的教训的根基上。那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到，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们说到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个磐石的根基是什么呢？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就是使徒彼得被圣灵感动蒙天父指示所说的这个信仰告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一个信仰告白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它显明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人性和完完全全神性。所以彼得对主耶稣说，你是基督，基督这个字的意思是受膏者，那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位救主是比较强调他的人性，他能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以从死里复活，这是完完全全人性，意思是说人性才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是永远不会死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受死，他的人性受死，就主耶稣的神性来说，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他没有改变过。所以耶稣是基督，显明他完完全全的人性。那永生神儿子这个原文是单数定冠词，显明是神的独生子，这完全显明基督的神性。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彼得这一句话，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显明了耶稣基督具有完完全全的人性，也有完完全全的神性。所以他可以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可以做教会的根基。因这缘故，所以我们看见教会要被建造在这样的福音真理，就使徒所传讲的教训，使徒的信仰告白。就这个意义来说，教会是使徒性的。那么我们前面读到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这几位房角石。所以教会建造的根基当然是基督耶稣，这里是磐石房角石，它是根基里面的根基。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他使用了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传扬他的话语，所以这新约圣经是使徒的教训。教会是被建造在这样的根基上面，表明教会按着使徒的教训，就是使徒从神所得的默示所写成的新约圣经，整本新旧约全书就是教会的根基。大使命令里面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是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主所吩咐我们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新旧两约整本圣经。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教导神的儿女读整本圣经，那么才能被建造。所以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根基都是根据这本圣经，就是所谓使徒的教训。那么教会要根据这样的使徒的教导，就是圣经真理，来代代相传，一棒传一棒。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使徒保罗劝他的接棒人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恩典里面被刚强起来，你从前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你的，你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说到使徒保罗从主所领受这福音的真理、使徒和教训，他传给了提摩太，提摩太要继续传讲给下一代，而这一代又是要能忠心再教导再下一代人，所以代代相传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换句话说，教会被建造的根基完全是在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的教训，借着整本圣经所带来的宝贵的真理。因此教会若是不传讲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真理的话，那么教会就会软弱，就会跌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以及马太福音18章18节说到，他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彼得是使徒的为首的做领袖的，以交给整个教会。所以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这是说明神赐给教会以使徒来治理教会。在初代教会，使徒代表教会，他们握有天国的钥匙来传讲圣经真理， 任何人所讲的和使徒的教训和圣经真理相违背的，那么就是异端。所以一代教会就承袭着使徒所写下的圣经来治理教会，来传扬福音真理，牧养神的教会。这样说来，教会具有使徒性的。所以今天若是任何的团体宗派说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道理，是不服圣经所记载的使徒教训的，我们就说这不是真正的教会。以上我们看见教会的特点特征是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性，这四方面帮助我们来认识教会的真相。当我们看见一个教会是狭窄的、是封闭的、是排除异己的，这就不是真正的教会。当我们看见教会出现犯罪的事情而没有处理、没有对付，过不圣洁的生活，失去基督荣耀的身体、荣耀的心腹的见证，它也不是真正教会。若教会只有某一种族人可以来参加，别人不可以来的，那这个就不是大公的教会，也不是真正圣经所说的教会。如果教会里所传讲的是离开了使徒的教训，这记在圣经里所显明的，离开这66卷新旧约全书的，要加添新的解释，或者是要删减圣经内容，这都不是真正教会。就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特点特征，帮助我们认清教会的真相，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极端或异端的教派迷惑了。合一、圣洁、大公、使徒性，这是今天的教会所需要再一次回到圣经来思想的。因此教会不在乎人多人少，或者是有钱或没有钱，也不在乎教会里面知识分子水平高或水平低，或者是农民或者是一般的普罗大众。关键在于教会有没有活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合一性，在基督耶稣宝血里面的圣洁性，在主内一家的大公性，以及遵守圣经真理教导的使徒性。这是我们用于来检查自己教会的现况、灵命光景的四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思想看重，因为这是神的教会，在宇宙性的教会里当然有这些特征，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地方上的教会呢，在这四方面让我们看见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我们教会不够合一，也不够圣洁，也不够大公信，甚至很多时候也忽略了要坚持圣经真理的这个使徒性。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悔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圣经让我们看见你的教会是具有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使徒性，带领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在这四方面都有显著的长进，能为基督耶稣做那美好见证，直到主来。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吕路加牧师，愿主与同在，我们下回再见。